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信息。我一般平时都是在青少年那边侍奉，很少有机会来到这里。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。那在好几个礼拜前，我们在小组学习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讨论起了一个题目，就讲到说好像怎么基督徒特别容易激动。这对于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也记得这样的讨论。我讲到说一个1.8米的这个青壮男子汉，怎么唱着唱着诗歌突然间眼泪就流下来。我说基督徒是不是在感情上特别脆弱。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分享，我叫大家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我们在这里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试想一下我们的身体不好，我们的肾完全坏掉，没有办法把身体里面的毒素给排出去，如果不换肾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行了。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，在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关头，有人站出来说，我愿意把我的一个肾捐出来换在他身上。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肾，我们就活过来了，这是大恩大德，对不对弟兄姊妹们？每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愿意给我们捐出这样的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肾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会激动不已吗？难道我们不会流下热泪吗？这是人之常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要远远超过这个大恩大德。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圣的功效，因为我们是从死亡当中被神拯救的出来。每当我们想到这样神的恩典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也是会激动不已不能自已吗？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是感情上特别脆弱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有多大。每当我们思想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充满感激，充满了激动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要借此继续的学习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了教会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刚才我们所背的经文，就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那从第二章开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是一步一步的来建立这个教会，而这个教会完全是基于他的恩典之上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-10节。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敬拜你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曾经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作用，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造就。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先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-10节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一起来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样，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，不管是纸版的圣经还是电子版的圣经，我们找到这一段圣经，因为待会我们会顺着往下念，待会我就不在这个投影片上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了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圣经拿出来，我们顺着往下面念。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信息的大纲。如果大家曾经记得的话，我们教会每次施洗的时候，给新信徒施洗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要求这些信徒把自己的信主的见证给写下来。往往我们告诉他们说，写信主的见证就是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在没有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权威、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的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讲到说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的，我们是怎么样认识这位主耶稣的，我们是怎么样决志要跟随他的。然后第三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，不管是在理念上还是生活形态上有什么样的改变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呢，我也可以分成这样的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第一到第三节，就是我们得到恩典之前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的。然后第四到第九节呢，就是我们得到恩典当中的缘由是什么。然后第十节就是我们得到恩典之后的更新，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盼，就是我们可以分这三段来看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我们得到恩典之前的光景。得到恩典之前的光景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如果大家留意看自己的圣经的话，或许你的版本上在后面那句话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下面是有点点点点点的，这表示说这句话是不在原文里面，是中文圣经还有一些英文版的圣经根据上下文的意思，为了让意思更加的明显、更加的清楚而加上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前面的这句话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什么是过犯呢？过犯的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是 trespasses， 也有一些翻译成transgression。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会经常会看到一些路标、路牌，就是插在别人的院子里面，上面写着什么 No trespassing， 对不对？ No trespassing 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进来，这是我的私人的领域，这是我的界限，你不要过界了。所以这个过犯，这个 trespasses 就是公然越界。如果你会广东话的话，你就知道有一个说法叫捞过界。捞过界就是你侵犯了别人的领域了，这不是属于你的，你去侵犯了别人的领域。这就是一个你明知道界限在哪里，你却故意要打破那个界限，你故意要到那个界限之外去。神给了我们一些界限，给了我们一些 生活的这些条例，告诉我们遵守这些条例，比如说不要拜偶像等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却明知故犯，我们明知道这个界限是什么，但是我故意的要冲破这个界限，故意的去得罪神，这是过犯。那罪恶呢？罪恶的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sins， 这个 sins 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犯罪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犯罪就是杀人放火偷盗无子等等这些大奸大恶，但 sins 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无重法心。无重法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参加这种射箭比赛，这个射箭比赛从远古就有，对不对？从旧约时代就有。那射箭比赛，比如说一般参赛者，他们从五米起步，对不对？射那个靶，那有人射中了靶心，有人射不中，那射不中的就被淘汰了，留下的呢就往后退，往后退五米，然后再射，然后又有人被淘汰，那留下的呢继续往后退，那距离就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个一个的淘汰，直到最后全部人都被淘汰，全部人都射不中，因为那距离太远。这就是不中靶心，这就是这个 sin 这个词的意思。不中靶心呢，意思就是我们达不到标准。我们明知道我们想要去达到神的标准，但是我们都达不到，我们达不到，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。就像射箭的人，他要射的那个距离太远了，他没有办法射得中，他知道那个靶心在哪里，但他射不中。这个信呢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，我们不想越界，我们想要按照神的标准去生活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这就是过犯跟罪恶。过犯是我们明知故犯违背神，我们明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，他的期望是什么，但是我们还要故意的违背他，按照反方向去走。罪恶呢，就是无可避免的得罪神，我们再努力，我们再试图去按照神的标准去做，我们都做不到，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得罪神，我们就生活在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之前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过犯和罪恶当中，是生活在一个得罪神的状态之下。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样的结果就是死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那有人可能说，我不同意，我没有死啊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能吃能喝，我能呼吸，我跟外界有接触，我能睡觉，我能醒来，我没有死啊。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还是要回到创世纪圣经一开始的地方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亚当以后，他给亚当一个很清楚的诫命，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这个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这个他就是亚当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后来很不幸的是，我们看到夏娃没有经得起撒旦的诱惑，所以他就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也给亚当吃了，导致整个人类，亚当夏娃就是人的代表，他们导致了整个人类违背了神的诫命。但我们也看到亚当跟夏娃吃完了以后被赶出了伊甸园，当他们不是还活着吗？他们还活的时间挺久的，然后他们还生儿育女，直到延续到我们今天，我们来到世上，他们好像并没有在肉体上死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死就是一种分离，是一种分离。圣经里面讲到有三层意义的这种死， 第一层的死亡呢，就是肉体的死亡，我们的身体跟这个世界分离了，我们的肉体就死亡了。第二层的第二层意义的死亡呢，就是人的灵魂与神分隔开了，这就是灵魂的死亡，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死亡，导致我们的灵魂对神的事情是没有反应，这就是死亡。我们对外界没有反应了，就死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灵魂对神的事情没有反应，这就是人的灵命的死亡。圣经里面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死呢，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，当人们都复活接受大审判以后，跟随神的人就与神享受永远的福乐，拒绝神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，经历那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，其实不管是肉体的死亡、灵命的死亡，还是第二次的死，都是以人违背神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所导致的。死就是一种分离，我们的灵魂与神分隔开来了，那关系破裂，那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死亡。所以亚当夏娃所经历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灵命的死亡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这个死，也是这样的一种灵命的死亡，讲到的是一种状态，是我们与神分隔开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描述这些与神分离的状态。神是怎么样，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描述我们这些与神分隔开来的人，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？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，我们这些人是有病的人。耶稣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他是来寻找来拯救这些有病的人。这有病的人就是在讲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用了三个比喻，一个是迷途的羔羊，一个是丢失的铜钱，还有一个是浪子回头。其实都讲到说，这些都是迷失的人、丢失了的人，是要被寻找的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这些都是爱黑暗的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说，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是被罪所捆绑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是可怒之子，与别人一样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说，我们都是心眼瞎了，我们是走向灭亡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到，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后面的十二节讲到，我们是在租约上的局外人，我们与神的应许无关，我们与神的这个约无关，都是一些外邦人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到，我们是神的仇敌。这样的称呼名号有很多很多的，我这里只是选了几个出来与大家分享，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与神隔绝是何等悲哀的一个情形，何等绝望、何等可悲的这样一个情形。罪的光景是绝望、可悲，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号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描写的就是得救之前的我们呢。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，没有人能够幸免的。第二节一开始就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行事为人的，这样的一个光景是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。你不要以为说，这是他们，我是洁身自好的，我比他们要好，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一光景包括了所有的人。 那第二节我们讲到说，看到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身处在这样的一种罪的光景之中，这些罪人是必然会随从今世的风俗的，必然会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大家想想是不是呢？我们都很关心一些时尚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随大流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我想起我很小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了这样的一个潮流，说哎，大家都要培养这个红茶菌，说有没有人听说过？大家都在培养这个红茶菌，就每家都有一个壶子在养红茶菌。我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到了后来，大家一窝蜂的追要吃深海鱼油，记不记得？都在抢购这个深海鱼油，这就是一些时尚，这就是别人在干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生怕我们被落下。那这些社会风气，有一些东西呢无伤大雅，你吃红茶菌或者不吃没有关系，你吃深海鱼油不吃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在今世的风俗当中，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自私、贪婪、骄傲，不是吗？我们从小就知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们从小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后来我们又听到很多的这些网络高手所编出来的一些段子，对不对？一切要向钱看，钱财的钱，对不对？讲到说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金钱这是万万不能的，如此等等，这些就是这些自私、贪婪、骄傲的这些风俗。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也去学到了这些理念，我们也去跟从这些风俗，我们也按照这样的风俗来给我们制定生活的目标，让我们生活在其中，好像我们就其实跟世人是一样。然后罪人呢，只能顺服灵界的恶者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得到神的恩典之前，我们在这个罪人的状态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正在激烈的进行。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就在当今的这个社会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清楚、非常的激烈的在争斗的。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政治路线的斗争，好像是只是政治上的问题，好像只是阶级的这些矛盾，好像只是种族之间的矛盾，其实背后是有一场很清楚的属灵的征战，是有一股势力是要把基督信仰从社会当中完全赶走，完全涂抹，要推行一场无神的去神化的世俗运动。很多的这些议题只不过是拿出来作为由头来推行这样的运动而已。这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那个权威，有时候是会令人非常的感到惧怕。我们看到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运动，从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，当时的议题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天生是这样的，我们好可怜啊，你们就开恩开恩吧，允许我们有生存的空间吧。但是到了前几年，你再说他们是天生是如此的话，他们会对你生气的。他们说，谁说我们天生是这样的？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去尝试的权利，你凭什么说你不接受我？到了今天，已经他们不满足于说一开始说是你是天生的，然后来说他们有这样的特殊的权利，到今天他说你们也要跟我们一样，你们跟我们不一样，我就不放过你们。现在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同性恋这些乐队，他们就编出许多的歌曲，他们自己也说他们编这些歌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编这些歌曲的目的就是针对那些反对同性恋的家庭的，他们要转化他们的孩子们，针对的就是这些家庭的孩子们，要把他们转化成同性恋者。 这是他们的路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运动是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的来腐蚀这个社会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姐妹。而且这样的征战，我们投入在其中的时候，我们很有可能是要付上代价。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，在芬兰有一位前任的内务部长，他曾经三次发表言论说他反对这个同性恋的运动，或者是在电视上，或者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。有一次他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，这个罗马书第一章24到27节，他就照了一张照片就放在了社交媒体上，他说圣经是这样说的。结果呢，他现在是遭到了起诉。每一次他这样的发言，最高会被判的徒刑是2年，所以他发表了三次这样的言论，公开发表了三次这样的言论，所以他最高可能会被判刑6年。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形，这样的情形会不会来到美国呢？很有可能的，很有可能。所以呢，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这种势力，其实是会令人产生惧怕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，没有一个清楚的跟随神的这样的意志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屈服。那当然，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话，我们根本还看不到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自然就已经跪倒在他的面前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所以这人定然会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人定然会放纵肉体的私欲。我们是凭着感觉走，什么东西感觉良好我就去做了。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种私欲，我们看到这种诱惑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去跟着他走。很多时候我们给撒旦太多的功劳，我们说撒旦让我做的，撒旦逼我去做的。其实撒旦不能逼你做任何的事情，撒旦只会对你撒谎，他只会把诱惑放在你面前，他对你撒谎说你没事，你可以去做，你这样去做你的生命就完全了，你这样去做你就感觉良好了。那我们的私欲就会说服我们自己说，哎，虽然神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没有关系了，我就去做一做就好了。我会及早收手，但一做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这就是我们的私欲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们不要说是撒旦逼我们做的，撒旦不能逼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促使我们去做的。雅各书第一章14到15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私欲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诱惑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挑动，我们这个私欲被挑动，所以我们就很想去做。然后呢，这个私欲被挑动的时候呢，就是怀了胎，然后呢我们去做的时候呢，就是生出罪来，然后一旦做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，那就是罪的长成。罪的长成以后就导致我们与神越来越远，这就是生出死来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过犯和罪恶之中。我们本来是应该面对神的震怒的，我们本来是应该得到神的惩罚的，我们本来是处于绝望之中，在这样一个可悲的情形之下，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泥潭的。 恩典是我们不配的福分，我不配神来爱我，因为我们是神的仇敌，我们都有意无意的离开神，不配得到神的恩典。但是第四节一开始就说然而，然而这是一个转折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得到恩典当中的缘由是什么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什么是怜悯？什么是怜悯？我们心中有怜悯吗？当你心中有怜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做错了，他们本该接受惩罚，但是我们心中有怜悯。怜悯就是神没有按我们该得的惩罚来罚我们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本该得到的惩罚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与神隔绝，但神没有用这种方法来惩罚我们，反而是他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神的爱让他救拔了我们这些罪人，神的爱让他不忍心看到我们永远沉沦，永远与神隔绝，所以他要救拔我们，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罪恶过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与神完全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给挽救出来。罗马书第五章七到九节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大家留意一下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本来神对我们是极为愤怒，我们是可怒之子，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，然后我们也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，是因为这个愤怒已经倾泻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承受了我们所有世人的这些过犯罪恶，他也承受了神对世人所有一切的愤怒都倾泻在他身上，他承担了神对我们的愤怒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免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。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是不是远超过那个圣所带来的功效呢？后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个恩就是恩典。那什么是恩典？我们看到怜悯是神没有按我们该得的惩罚来罚我，那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就是神按我们不该得的赏赐来赏给我们，按我们不该得的赏赐来赏给我们。我们并不配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，不配得到神的恩典，但是神主动的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。这个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，但神把它赐给了我们。所以怜悯是对卑贱之人的同情，恩典是对不配之人的慷慨。有人说这个怜悯跟恩典就像是一个铜钱，这个铜钱的名字叫爱，然后这个铜钱有两面，一面是恩典，一面是怜悯。 怜悯是对卑贱之人的同情，恩典是对不配之人的慷慨。恩典是完全施予于神的，不是人可以赚取。人可以赚取的东西叫工价，就像我们去上班，我们可以拿工资，但这个恩典是远远超出了人可以赚取的范畴。人不可以赚取这个恩典，如果能够赚取的就不叫恩典，完全是出自于神，是神主动给我们，我没有办法赚取。就像我们自己的善坏，我们没有办法让它重新好起来，一定要从外面移植一个好的进去，这是恩典。同时呢，恩典也满足了神的各样的特性。神有三个非常主要的特性，一个是圣洁，一个是慈爱，一个是公义。这几个特性呢，看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。神的圣洁呢，表示他是绝对的干净，绝对的圣洁，有与有罪的人呢是不能在一起的，因为有罪的人这个肮脏污秽会玷污这个圣洁的。绝对的圣洁是不能跟一点点的污秽沾染在一起。那神又是慈爱的，因为他的慈爱，他又想要拥抱人，他又想重新接纳人。但是呢，因为出于他的公义，有罪的人必须要接受惩罚，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原谅这些人。这三个特性就好像是三条平行线，是互不相交的，互不相交的，好像是自相矛盾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圣洁他要拒绝人，因为他的慈爱他要接纳人，因为他的公义他一定要有罪必罚。那怎么办呢？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在这个十字架上，这三个特性找到了共同点，找到了焦点。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承受了我们的罪过，承受了我们的惩罚，以至于神的公义的特性得以成全。然后因为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在了耶稣基督身上，神可以看我们为无罪，因为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了，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，所以神可以看我们为无罪，所以呢他可以接纳我们，满足了他圣洁的特性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重新拥抱我们，也满足了他慈爱的特性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事情，神的智慧就体现出来。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活过来，让我们活过来，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活过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灵命活过来，我们的灵魂与神重新建立了这样一个关系，我们就与神重新接洽，重新回到了神的国度，我们就不再生活在那样的一个与神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下，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下。神让我们活过来，让我们与神重新恢复了关系。那神的这个恩典的功效是什么呢？神的这个恩典的功效，我们可以看看从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看看在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中。第五节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有份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。就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坐在天上，所以他代表我们也坐在了天上，坐在了神的右边，让我们一同活过来。 么将来呢？就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将来是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，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从保罗写以弗所书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今天就是保罗所讲的后来的世代，这个恩典也向我们显现，也让我们有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。可以说神的恩典是连绵不断，持续不断的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这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责任，要把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显给后来的世代看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神的恩典的功效是极其巨大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都可以体验到神的恩典无处不在，是何等的宝贵。那后面我们看到第八节、第九节，这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刚才我们也讲到了，也因着信，信我们待会再讲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不是出于行为。很多人生活在这个罪恶光景当中，很多人都试图自救，是不是呢？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试图自救过，我们不甘心于生活在这样一个过犯罪恶当中，我们想要救拔自己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到好多的行为来试图拯救自己。我们有很多的宗教，很多的哲学，很多的理念，都是试图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：人怎么样自救，对不对？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这种试图救拔自己的行为，守律法，对不对？追求一种圣洁的生活，一种敬虔的生活，有些甚至去做苦行僧，对不对？去苦修苦练。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宗教的人，他们要去一个地方朝拜的话，一路上还要用那种刀啊剑啊什么来伤害自己的身体的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法。还有我们试图去敬虔度日，我们去行善，我们施舍，我们参悟，我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来救自己。那这些有效吗？刚才讲到神的恩典是我们不可以去赚取的，没有办法去赚取，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，说神啊，你看我都做得那么好了，你非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不可。人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标准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就是那个信，没有人可以达到那个标准。所以这不是出于行为，不是出于行为。出于行为的话，就人就可以自夸了。我说我做得多好，你看神就把我是因为我做得好，我赢得了神的喜悦，所以呢神非救我不可，你看我多厉害。完全不是出于行为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五十步笑百步。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我们在那个恩典之下，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，全然是出于神。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再努力都没有办法自拔，人再努力都没有办法自拔。而且往往我们所付出的这些行为越多的话，其实我们心中是越骄傲，其实是越不为神所看重。所以神主动的舍予他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来拯救我们，神主动的舍予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之前毫无可夸，没有夸我们的软弱，没有夸神的伟大，没有夸神的恩赐，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，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。那什么是信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有恩典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，神没有，神按照我们不配得的这样的奖赏来赏赐给我们。因着信，那信是什么呢？信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，很多基督徒讲我们要因信称义，但到底信什么？因着怎么样的信可以称义呢？至少有两点，我们这个信需要包括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相信福音嘛，对不对？要相信神的安排，相信这个福音。那这福音是什么呢？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信什么，你信耶稣，基督耶稣，你信基督信仰，你信的是什么？福音的概要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。我们福音的信息其实是包括了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创造，一切都是来自于神，一切都是来自于神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神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的创造者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人以后，人犯罪堕落，离开了神，与神的关系断绝了，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过犯当中了。这就是人的堕落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有人都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光景当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施行他的拯救，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赐予我们这个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救赎。得到这样一个救赎以后，人的生命得到重建，我们与神重新建立了关系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权威之下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。这就是福音的信息，这就是福音的这个四个主要的方面。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福音所包含的内容，这是信的第一部分。信的第一部分，那还信什么呢？我觉得奇怪，那还有什么？我们还要相信的，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恩典的应许和安排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得救是神说了算的。神告诉我们，你得救了，我们就相信我们得救了。不是说，神你告诉我这个福音的信息，我还要做些什么我才能得救？神说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得救了。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这个话，我们是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得救是神所安排的。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相信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一点，我们觉得怎么这么简单啊？做个绝症祷告我就相信了，我就是基督徒了？不可能吧？我还要再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才能成为基督徒吧？这叫不相信神的话。我们要相信神的安排，我们得救是神说了算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。后面这个信其实是更为重要的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是不落空的，这是我们的信。因着这样的信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应许，神说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得救了。我们就相信这一点，我们就确信我们真的是得救了，而不是说我还要看看我自己的行为有多好。不在乎行为，在乎信心。所以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根本。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福分，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根本。因着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就与神重新和好，免去了神的愤怒，我们重新与神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得救的缘由，完全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那得救以后怎么样呢？得救以后怎么样呢？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什么是神的工作？我们 原是他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workmanship， 就是神手头上的工作。比如说你知道一个陶匠呢，你看他正在这个机器上打磨一个陶瓷，对不对？一个陶瓷的这个瓷器，那他手头上的工作呢，就是他的作品，就是他要磨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。我们都是神手头上的工作，我们就像在转盘当中，神要把我们磨成不同的样式。我们都是在 work in progress， 神要铸造我，要磨练我，要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。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上的作品，我们是他的一个精心杰作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手中，他要铸造我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可以得以成为神手头上的工作，成为他手头上的作品。不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。神要更新改造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。神拯救我们不是说，哦，你就与我重新和好了，你就得了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了，你就从此就很好了，我们所有的聚会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就好了，我们就从此就享受天伦之乐。我们有责任被神更新，我们有责任被神改造，这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。神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也是出于他的恩典。罗马书第六章四节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举一动的样式，要有一种新生的样式，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与我们的新的生命，我们所处的这种新的状态相匹配。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很多人说宗教就是关乎这个善行吧，关乎行善了，我信其他的也一样，是不一样的，根本上是不一样的。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的善行是人得救的结果，是人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有这样的感动，我们有因为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行出这个善行出来。所有其他的宗教基本上都是讲到说，哦，你要行善，你要积德，当你积德积到一定程度了，你就升级了，你就升华了。他们的信仰是说，行善是你得救或者是升华的这样的条件，而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样接纳了我们，让我们与他重新和好，然后他要改造我们，然后他要行出，让我们行出这种善行出来，是因为得救以后的结果使然。所以在这根本上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更新也必然需要依靠神的恩典。大家想想，这个在转盘上的这个瓷器还没有成型的瓷器，要被铸造，要被去磨，是不是痛苦？确实是痛苦的，因为它要被改变，它被改变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有极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。米开朗基罗他在雕刻了那个著名的大卫的雕像以后，别人就赞誉他说，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从一块石头里面，一块破旧的丑陋的这个大理石里面，你可以雕出一个这么美妙的这样一个雕像出来。 你看到经文说，其实在每一块石头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雕像。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个雕像给发掘出来，要把这样的一个雕像给发掘出来呢，是要把一些不属于这个雕像的那个部分给剔除掉，要被敲掉。这样一个被敲被修理的过程是不好受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让神去塑造，让神去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让他去雕刻我们，让他去敲琢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精品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永远就是一块丑陋的石头。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精品吗？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被神所更新。保罗自己也经历到这样的更新，他也经历到因为这样的恩典而带来的更新，他的一切的更新都是出于神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不需要害怕被神改造，不需要害怕被神更新。这个过程虽然有痛苦的挣扎，但是神的恩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保守我们去做这个改造的工作，更新的工作。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，直到我们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美妙的精品。所以神的恩典是我们得胜的法宝。神的恩典不单只让我们得救，他会让我们得胜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就希望今天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的几个方面，让我们能够更知道他，更认识他。在得救之前，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福分。在我们如何得救上，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根本。在得救以后，神的恩典是我们得胜的法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让我们愿意被他所改造，成为他所喜悦的那样的极品。 Amen。 感谢主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的莫大的恩典，感谢你让这样的恩典落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。主啊，这完全是出于你。主啊，求你提醒我们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纪念这样的恩典，也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愿意改造我们，你愿意更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所看重的，你要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那个美妙的作品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出与这个得救蒙恩相称的身份，这样的身份所带来的行为举动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